第十五章三十六到四十一节，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三十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等一下，十五章第三十六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出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感谢主，我们能够请到陈牧师来为我们证道，我们请。
我们传统华人见面的时候，很重视那个情感，所以华人重视见面之情，见了面有了感情，那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办。而西方的文化重礼，不太重情，中国文化重情不太重理，那各有所长。但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或者说良好的同工关系，应该是建立在情和理的上面，合情又合理，关系就好了。但是如何在情和理方面来协调，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然而上帝可以在保罗、巴拿巴、马可所发生的这个纠纷的事情上，通过圣灵的引领显明了他奇妙的作为，也印证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是确实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里头，就记载了保罗、巴拿巴有感动，要回去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曾经先讲主道的各城、各镇来去探望信徒的这个景况。因为要不要带马可同行而起了争执。我们和本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二人起了争论。新一本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各持己见。而现代中文一本就跟我们说，他们激烈的争执。我也翻了好几本英文圣经，他们也是激烈的争执。那么这个描述让我们不应该淡化这整个的事情，说保罗、巴拿巴他们两个人心平气和的在讨论这一件事情，而事实上他们是 为做这个事情大大的争吵了一番。我不知道你们对他们吵架有什么感受。我读了这段圣经，我就说我要感谢上帝，心中得了一些安慰。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圣经把保罗跟巴拿巴的人性完全的显露出来，不然的话我们会把他们看作是天使不是人，最低限度我们会把他们看作是圣人一个。事实上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我们会争吵，我们会闹纠纷的。那么在这个事情上，保罗因为巴拿巴第一次布道行程当中啊，中途就退下，他就不愿意再带他同往，他觉得这个同工是不可靠的。所以保罗呢是站在理这方面讲话，用属灵的话来讲，他是站在公义的面前讲话。上帝是公义的，我也是公义的，所以不要带你。那么巴拿巴觉得应该给这个受伤的弟兄马可一个机会，何况马可还是他的表弟，怎么可以不挽回他，那在属灵的事上来建立他呢？所以巴拿巴是站在上帝是慈爱的立场来讲话，在属灵方面来讲，哦，他是强调上帝的慈爱，情和理的协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难题。该如何协调？真想不到保罗和巴拿巴大大的争吵成为我们的话题。在主里解决争论的那种典型的例子，在谈到这一件争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有一个人，这个人在新约圣经里面突隐出现，非常的神秘，但是却非常的重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路加医生。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都是他写的。你如果很详细的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十五章，路加在哪里描写这一群人的侍奉工作的时候，他用他们来形容，来形容使徒们，使徒们他们，他用他们来形容信徒们，他用他们来形容安提阿的教会。写保罗跟巴拿巴的时候，他也用他们，但是在第二次布道行程当中，使徒行传来到十六章第十节，就是说保罗巴拿巴的事情接着下去。那么在十六章第十节，当时在特罗亚，保罗夜间看到异象，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第十节那里说，我们就认定是上帝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马其顿人的异象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啊。那么在那个事情的路加就说，我们就认定是上帝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那这个我们就跑进来了。那表示说什么？表示说路加在这个时候就参与了保罗的团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路加一直都是保罗的助手、伴侣，之中陪保罗同在监牢里面，啊，难舍难分。那这个人呢，很有爱心，也很忠心，又很谦虚，又很吃苦，又很有忍耐，又很温柔，那就是一个个性，安安静静，不叫人注意。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那当他描写保罗跟巴拿巴的争论的时候，我相信他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非常的清楚，因此他并没有企图遮掩这件事情，完全不提。但是他几乎也没有把全部内情告诉我们，他用简单的一句话，恶人起了争论，那就交代过去了。或是说他们两个人激烈的吵架，那就交代过去，哎呀，不要再讲啊。所以他就留下了很多很多猜测的空间。从某一方面讲，路加是一个很有风度、很厚道的人，他不想多谈保罗跟巴拿巴争论的类型。但是是不是因为过分的厚道也有缺点？那结果呢，很多的争端因为没有清清楚楚的交代，那留下了很多猜测的空间，结果就引发了更多的争论，的后患变成无穷了。还好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上帝掌管一切，最终呢，荣耀还是归给上帝。那么到底在这个事情上他们猜测是什么事情？第一，有人认为保罗第一次布道行程当中来到庞菲利亚，那遇到疟疾流行，马可呢不幸就染上了，所以他就不能够继续行程，只好离开了。如果这个是事实，后来保罗就因为这个事情就不让马可随队上路，那么保罗实在是一个很没有人情味的人，而且也显得他小题大做。然而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保罗第一次行程是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跟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知道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病。换句话说，保罗很可能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染上了疟疾，那样就变成了什么？年长的人可以忍耐继续去做工，而年轻的马可呢就退缩了，这就是马可的亏欠了。而且这个亏欠呢，会让撒旦利用打击保罗和巴拉巴的侍奉情绪的， 影响他们属灵的斗志。我们如果经历过面对很重大的事工，突然一间有同工退缩不做，我们就体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第二，有人以为马可比较佩服巴拿巴，何况巴拿巴还是他的表哥，而且当时保罗啊，所以能够出来侍奉，是巴拿巴去提拔他的。整个布道行程开始是巴拿巴带领，那后来呢，保罗后来居上就做了领导的地位。虽然巴拿巴没有表示什么不满，但是年轻的马可很难接受，因此呢就很不高兴，这口气吞不下，所以呢离开了，不要做。可见这个年轻人呢很小气，那不够成熟啊，这个是心胸也很狭窄，不够宽大。那第三，有人查考当日啊，保罗他们由别家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一段的路程，说这一段的路程呢，这个窃匪啊，强盗常常出没频繁啊，往往过路人的财物人命呢都可能难保，很危险。而且这段路程山很多，登山越岭，这些困难对于马可来说，马可是在大城市耶路撒冷居住成长的，他的父母有一座大房子，早期教会啊聚会就在他的家里，你知道吗？所以他父母很富有，说马可是一个自幼就在娇生养惯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这个路程对马可来说是很大的挑战，结果他觉得很难再前进了，我很辛苦啊，我很难再跟保罗啊走下去了，所以还是回家陪妈妈比较舒服。所以他就决定打退堂鼓了。因此马可实在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是一个很吃不了苦的人。可能还有其他还没有提出的原因，总之就是马可错了。那保罗巴拿巴的争论是马可惹出来的祸。但是我再说，路加的确是个很厚道的人，他把详情隐瞒了，他没有凭马可错，他也没有责备保罗巴拿巴分手的事。可能他当时已经感受到这个事情有主特别的引领和安排，谁对谁不对，谁好谁不好都不用多讲，也不用多写了，反正主有美好的预设，在主的美意当中他一定成就，那么我们的主一定得荣耀。但是呢，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跟路加可能很不一样，我想我跟他也不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很有兴趣追根究底，要找出到底他们两个人谁对谁错。那是保罗对的人认为 第一，保罗第一次布道行程当中，马可的确是半途退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宣教侍奉这么严肃的工作，遇到问题你就退下了，证明什么？证明你这个人属灵生命有问题，你传道的志向不够强，甚至你做人的基本啊态度都没有，你做人的基本责任、做人的责任感都没有啊，你是一个问题人物。因此像保罗那样严格克己的人，他一心一意，我就是要宣教，以宣教为主要的使命。他当然不愿意带一个不可靠的同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呢，保罗推动第二次的布道工作，有部分是重游第一次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坚固教会的信仰。那么一个自己都站立的不还都站立不稳的马可，他又凭什么去坚固去帮助去建立别人的信仰？所以不要再给他什么机会了。说保罗很对耶。第三，巴拿巴所以袒护马可，因为马可是他的表弟，那么他的这个决定是受亲情影响的。那么属灵的人说，在侍奉方面你不能够摆脱个人的感情，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体贴肉体嘛，这个不是属灵人的这个做法，所以巴拿巴是不对的。第四，保罗巴拿巴分手之后，使徒行传第四五章四十节，刚才我们所念，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就是说保罗希拉出去的时候，安提阿教会啊就把他们交在主的恩中，为他们祝福，换句话说差派他们出去。而圣经呢就没有提到差派巴拿巴跟马可出去，换句话说巴拿巴跟马可呢是有点像静悄悄的就离开了。因此很显明了安提阿的教会信徒啊是站在保罗这边，而不是站在巴拿巴那边。而且呢这个之后啊，圣经再也没有提到巴拿巴的名字了，可见上帝也不喜欢这件事，上帝也不纪念巴拿巴的工作了。老实说，这种论调，这种拥护保罗的讲论还是有盲点。比如说最后的两点，巴拿巴袒护马可，因为马可是他的表弟，所以这个是体贴肉体，这个不是属灵人的作为，这是有问题的。你知道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会体贴和我们有特别关系的人，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什么体贴肉体啊？他跟我有特别的关系嘛，我体贴他，那是很正常的。比方说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发生纠纷， 老实说，我们是多多少少会比较站在基督徒这一边，这个是情也是理，而且呢，无论情和理都是这样子。例如我们自己的家人和外面的人不和，就算我们大义灭亲，我们还是会多多少少偏袒自己的家人，对不对？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我岂能不跟他们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什么体贴肉体了，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的。那这里你说啊，圣经不再提巴拿巴的名字，表示什么？表示上帝不再纪念他了。这样的讲法老实说也是不准确。我们不能够根据圣经多提或是少提或是没有提一个人的名字就说上帝啊不纪念他的工作了。我们根据这个人来断定上帝是否纪念他的工作，这个是不通的。其实十二个使徒中大多数的人的名字都没有在使徒行传出现，一次也没有，甚至在书信里面也没有提到。我们是否可以说你看上帝都不纪念他们的工作了，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不对的。保罗侍奉在使徒行传接下来一直提，而且提的最多，不是告诉我们他跟巴拿巴的争执他是对的，巴拿巴是错的，所以上帝使用他，上帝没有使用巴拿巴，不是那样。我们必须晓得使徒行传后半段的历史，那这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交代福音怎么样通过保罗传到地基，因为保罗蒙拣选，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是主把他放在外邦人当中去见证主的名，建立教会，是把主把使命托付他。如果使徒行传下半段不是记载保罗宣教的见证，那么到底要记载谁的见证？所以这个拥护保罗也是有盲点。那另外同情巴拿巴的人认为，第一，巴拿巴对年轻人啊富有爱心，他知道马可是犯错了，是，但是他愿意再给马可机会，好好的让他重新站起来给主使用。第二，巴拿巴师父看见他师父是有先见之明，知道马可有潜能，知道马可是可造之才，好好的栽培马可一定可以给上帝好好的用。其实保罗巴拿巴争执的事件，他们两个人都对，两个人都不对。对的是什么？对的，他们是以主的心为心看问题，保罗是以主的公义以理来看待这个事情，而巴拿巴是以主的爱以情来看待这件事情。不对的是什么？他们都不是全面的以主的心为心看事情，一个重情不重理，一个重理又不重情，并且在争执当中大家都动了血气，以致激烈的争吵，结果呢，给 给撒旦制造机会，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各走各路。老实说是影响整个布道事工，但是主有怜悯，主不给撒旦利用这个机会制造混乱了。虽然保罗巴拉巴在工作上分手，但是他们两个人都爱主，都忠心侍奉主，因为这样的心智在上帝的工作上没有分别，反而因为上帝特别的安排，两个人分开了，各自所做的工作范围就扩大了，两个人变成没有在一起侍奉，其实他们是在主的事工上配搭侍奉主。而引起争执的马可最终也成为主所用的工人，他曾经成为彼得和保罗所器重的青年同工，他跟彼得在一起，彼得口述他写下了四福音中第一本马可福音书，传说他还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创立了教会。如果没有保罗的那种严厉的激发，也许马可不会学到怎样子敬畏上帝，用严肃的态度来侍奉主。但是如果没有巴拿巴的温情栽培，恐怕马可一辈子落在那种自卑自怜当中无法爬起来。感谢上帝奇妙的引领和安排，因为他把侍奉他的人所发生的冲突、所发生的麻烦事件，借着当事人顺服圣经的教导而全面的流转过来了，显明他全能的作为，让他的名得着荣耀。今年不少的教会都有争执的事件，把教会闹得风风雨雨，使到信徒灰心跌倒，甚至教会分裂。我所牧养的教会在我离开两年之后也发生分裂的事情，那一批弟兄姊妹跟另外一批意见不合，结果他们整批人就跑出去到别一个地方聚会。而且你发现这种的纷争呢，往往不是因为教义不同的问题，不是因为教义分歧的问题而引起的，而是什么？而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在权力啦，在做事啦、方式啦、做事的标准啦，个人坚持己见，互不相让，越演就越烈，最后分手还不肯罢休，结果你就羞辱主的名了。我不是说我们的教会有这种问题，我必须澄清，我是说如果有一天呢，你知道教会发展，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这种的危机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可以从保罗和巴拿巴的争执当中我们考虑一些的原则。如果有事情，我不是说我们有事情啊，如果我们真的发展有事情了，那怎么办？第一个，不要论断，我们要向路加学习，也保罗巴拿巴的争执除了他们两个人， 加上一个马可，我相信路加最清楚整个事件，然而他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只用一两句话就带过，没有批评谁对谁错，显示他很忠厚，他把这个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去评定，或是说让2000多年以后的我们来去评定。那这样子对当事人无伤大雅，对我们呢却有提醒的那种的效果。一般上啊，教会同工之间如果发生纷争，除非是当事人，外面的人是很难明白整个真相。如果我们不是当事人，你最好不要去查根究底，不要去审判谁对谁错。如果你真的有疑问，好了，你直接去问双方当事人，不要听一面之词，双方的你都要听，听了之后不要传扬。如果有人问你，你请他去问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我不要讲。很可惜的，我们发现发生事情了，有人问了当事人，他就以为他知道秘密消息，而且以这个自豪来做权威性的论断，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所以不要论断。第二，深冤债主。当教会出现同工纠纷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要贸贸然做裁判，更不要强制出头打抱不平，结果呢就做了别人的打手。因为在纷争当中如果有打手出现了，那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的恶化了，无可收拾。我相信保罗巴拿巴的争执没有恶化，是因为当时没有人充当打手。属主的人不要做打手，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做使人和睦的工作。但也不要因为我做和平的使者非常有自信，以为啊，我就可以解决人际当中这种复杂的问题，所以就乱出主张，强制出头。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恳切的祷告，求主化解这些事情，求主给我们智慧，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最后产生荣耀主名的见证。第三方面，不可分裂。教会同工纷争纠纷，除非是对教义有严重的分歧，或是有一方传假福音，就是教义啊，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承认不接受童贞女玛利亚生子，不接受三位一体，那传假福音啊，这个大家辩论到最后无可奈何，非要分裂不可了，那就分裂吧。他是有理由分裂。那如果是人际问题、权力问题、做事方法或是做事标准而产生纠纷啊，那个你就不要分裂。 那在这样的闹事的里面，如果有一两个人离开，我们的心就酸了。如果离开的人还有帅一批人跟他一起离开，另立门户，这个就是分裂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和巴拿巴虽然很激烈的争执，但是他们不做这种事。巴拿巴带马可安安静静走了，保罗找到希拉，后来路加，后来还带领提摩太，也是平平安安出去侍奉。从历史上来看，基督教只有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为着基本的教育，为着面对当时罗马天主教的腐败，很勇敢地向当时罗马天主教宣战，之中没有办法就分裂的走向宗教改革的路，那是没有办法，不能喝了，所以我们就走，就变成改革宗。这之后所有的宗派，你看教会历史，所有的宗派，所有地方教会的纷争，大多数是什么？就是为了组织啦，为了礼仪啦，文化背景的不同呢，就来分裂了。无论如何，这不是好的见证。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前面的带领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也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有不够的欠缺。教会难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因此教会要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归正，那是对的，不对我们就要弄正，但是不可以分裂。第四，积极的态度。当遇到教会同工发生纠纷的时候，或是教会弟兄姊妹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和积极的态度。我们都应该第一好好祷告，为自己恳切的祷告，而且求主安慰双方受伤的心灵。你不要以为只有一方受伤，其实两方都受伤，不是单单一方对，其实两方都有对也有错，所以两方都受伤。所以你要做和事佬，要做安慰者，要安慰双方受伤的心灵。第二，要积极加强侍奉，尤其在这样一闹的时候，可能牧师走了，可能是长老走了，或是可能是同工走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就走。如果你对教会还是很不满意，不要在这个时候走，还要走，等事情平息了一两年，你要走就走吧，不要跟着走，越闹越大了。那么怎么样子？你不能够跟着他们走，你留下来，可能上帝就要你更多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补救整个的工作。你焉知道上帝把你带到这个教会来聚会，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是吧？应该走的人走了，不应该走的不能走，要起来挡住，破口继续，好好的。 侍奉。第三，好好在这一段很艰难的时候期做安慰和稳定人心的工作，成为和平的使者。因为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使人与上帝和好，使人与人和好。我们必须做安慰和稳定人的工作，做和平的使者。最后，虽然教会有纠纷，但是如果大家都一心一意爱主、为主、顺服主的引领，有如保罗、巴拿巴、马可、路加一样，我想教会同工之间的风波啊，会慢慢慢慢平息下去，最终会让我们学习到很宝贝的属灵功课，叫我们的信心跟灵命被建立起来，而且大大的增长，叫主的名得着荣耀。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会负起这一些责任，做引领的事工。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给了我们的话语。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